各位听众，俄罗斯新一轮总统选举17日进入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投票。说是选举，其实只是形式，已经在位24年的普京笃定将顺利获得连任。普京本人最在意的恐怕也不是当选与否，而是借此重新稳固在持续两年之久的乌克兰战争中受到考验的政权，利用俄军近期在战场上取得的一些胜利重振士气，同时也是向两年来不断推出各种制裁措施的美欧国家示威。之所以说普京面对这次选举笃定胜出，是因为普京已经在先后把持国家最高权柄的24年间，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让反对派领袖人物或者晋升、入狱、流亡，或者离奇失踪、死亡。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普京政权压制国内反对派声音的措施更进一步升级。对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人物纳瓦尔尼谋杀失败后，将其打入牢狱尚嫌不足，将其发配到北极圈附近的监狱后，竟然还是在大选临近时让他莫名死于狱中。其他企图参选的反对派人士更是被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挤出局。为期三天的投票因此只是一次没有实力竞争对手也没有政策辩论的过场。唯一参加选举的另外三名候选人更是为了让这次投票活动有选举的模样而陪绑的人物，但这三名陪选者也未必不会是民间社会表达不同声音的可能。纳瓦尔尼的遗孀就呼吁选民将选票投给任何一个不是普京的候选人，他也同时呼吁选民在最后一天投票日同时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时前往投票站。法新社记者注意到，周日不少选民开始走向纳瓦尔尼生前投票的投票站，尽管人数并不足以扭转投票的结果。这次选举唯一的悬念可能就是选民投票率以及普京以怎样的多数赢得选举。虽然20多年来普京在历次选举中都得以胜出，但得票率逐渐下滑也显示其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但这次选举对普京的真正意义并不是面向国内稳固自己不再有实力挑战者的政治地位，而更是向西方、向国际社会营造一种尽管有西方国家重重制裁，但他仍然拥有俄罗斯的民意支持的印象。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因为不断加码的经济制裁而垮掉，作为经济支柱的能源出口从欧洲转向了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军工产业更是满负荷运作，俄军虽然没有能像预想的那样顺利拿下基辅，反而在此后的战事中让俄罗斯军事强国的神话破功，但与得到美欧国家支援的乌克兰交手两年后，俄军近期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这让普京看到了一线希望，也让他面对这次选举更有信心将战争表述成抵抗西方的打压。他呼吁选民不要在西方对俄罗斯的战争中偏离航向，俄罗斯人应当显示他们的团结以及勇往直前的决心。应该说，在舆论空间完全被政权控制的情况下，普京的战争论述的确得到不少民众的认同。一名圣彼得堡的七旬老人就向法新社记者表示，西方对俄罗斯人的种种作为只会让俄罗斯人更加团结。莫斯科东北部75公里处城市的一名54岁的艺术家坚信普京在尽一切努力让世界没有战争。当地一名77岁的修女一方面表示俄罗斯人爱护生命，但另一方面也相信俄罗斯走在正确的路上，她并不认为俄军侵略乌克兰有什么不妥。普京在投票站的胜利已经毋庸置疑，但他面对乌克兰以及到目前为止向乌克兰提供支援的西方能否最终胜出，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西方盟友的决心。普京在没能在乌克兰战场速战速决之后，寄希望于西方社会对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后果的倦怠，希望西方不会持久地支援乌克兰，而乌克兰当然也无力独自支撑一场持久战。俄军近期在乌克兰战场取得的一些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西方的军事援助承诺迟迟难以全部到位。 面对这场战争，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虽然意识到了俄罗斯入侵行动对欧洲自身安全带来的威胁，但是两年来，各国也一直在如何支援乌克兰抵抗入侵问题上犹犹豫豫，且进且退，担心会扩大战事，引火烧身。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战争初期时曾坚持与普京互动，引来欧洲盟友的不满与批评。两年后，马克龙今年二月底又打破禁忌，提出西方国家不应当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又遭到许多西方盟友的明确反对。连日来，马克龙的立场表述虽有调整，但坚持认为不应当为支持乌克兰设限。在他看来，要和平就必须备战，重要的是不能让普京赢得这场战争。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